美太空军响中俄家门口亮相，冇钱啦！中共地方财长自爆日日被上门要钱，对抗中共，印度强硬出手部署 6.8 万士兵，香港黎智英等七人被撤销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备受关注的美国太空军将首次在朝鲜半岛现身，在北韩军事挑衅升级和黑海战事升温的背景下，南韩合同参谋本部14号表示，美韩军方21号至31号将举行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这次军演除陆海空军及海军陆战队外，驻南韩美军和美国本土的太空军亦将参与。今年军事演习规模预计会比去年进一步扩大。驻南韩美军表示，这次将是太平洋最大规模演习，透过太空军加入演习，作战将更具多样性。美国太空军是美国第六大军种，负责管理火箭发射、卫星和地基通讯及传感设备。据《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的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正在为未来的太空冲突做准备。眼下中共和俄罗斯都在部署导弹和激光器，可用于摧毁卫星并破坏军事和民用通讯。上个月，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中共一个高级代表团一起应邀到平壤出席朝鲜所谓的胜利日大型阅兵式。观察人士说，有了这两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撑腰，平壤未来对抗美日韩安全机制的挑衅势必会更加有恃无恐。就在绍伊古访问平壤的几日后，金正恩开始视察兵工厂，并下令显著提高弹药的产量。不过上周五和周六，金正恩又一连两日走访了几家主要的军火制造商，下令工厂迅速扩大战术导弹和火箭炮弹的产量，以确保压力性军力，为战争做好准备。分析认为，金正恩的这项命令是为了帮助俄罗斯补充对乌克兰战争的弹药消耗。除了北韩的军事威胁在加剧，目前黑海战事亦在升温。俄罗斯上个月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就猛烈攻击乌克兰出口谷物的敖德萨港口，之后俄乌双方在黑海扩大了攻击对方的力度。乌克兰军方14号表示，他们击落了三波瞄准敖德萨的俄罗斯导弹以及无人机。在俄乌战争持续的情况下，北京和莫斯科亦在不断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据称，北京已在2021年成功试射了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亦声称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这种武器。不过北韩亦在开展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中俄和北韩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取得的进展，令美日等国面临着提升威胁及防御能力的压力。俄罗斯最大的造船厂联合造船公司星期一对俄罗斯新闻社说，在阿森 M 级多用途核潜艇上配备高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将成为惯例，称朝这个方向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阿森 M 级多用途核潜艇属于核动力巡航导弹潜艇，俄罗斯一艘装有最新一代高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护卫舰，今年2月参加了与中国和南非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将量产高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强化其核打击力度。为了应对中俄不断发展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媒体13号报道说，日美双方有望在本周批准一项联合研发高超音速导弹拦截系统的计划。华盛顿和东京此前曾共同研发了一款远程导弹，可以击毁太空飞行中的导弹。日前一篇题为《财政局长这半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文章在大陆网络热传。文章披露，地方财政局长称日日被上门要钱，财政收入下降，而数据之所以仲不难看，是因为左手比右手的操作。 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对于经济观察部8月11日发表的这篇报道说，一地级市财政部门负责人田言直言，今年是他从事财政工作20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财政局长现在成了一个令人厌弃的职务，工作不好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田言说，他所在的地级市三宝还未有出问题，但据了解，同省不少地级市的三宝已经出了问题。三宝指的是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他说，经过3年疫情后，很多县级行政区的财政已经很脆弱，面临较大的收支平衡问题。现在要做的就是调整预判，确定明年的预算规模，争取上级支持。报道还说，某财政局长日日被上门要钱，华中某县财政局长化名陈康每日到办公室上班时，办公室外已经排了一队人。他说，都是县区平衡部门和乡镇来要钱的，这个已经是常态，有时候一上午都出不到办公室。陈康说，以前还可以从土地出让收入安排资金，现在哪有资金去安排？年初的时候，县领导还要求财政出钱投资项目，陈康以没钱为由硬顶了回去。现在领导已经不催投资了，对财政就一个要求，保证三保，就是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陈康还说，财政收入不及预期，数据上看起来好像不是这样，但这个是使用了技术调整手段，形同左手比右手。陈康表示，下半年的工作首先是要对税收应收尽收，其次是多跑上级部门争取资金支持，再次就是多储备专项债项目，最后是继续盘盘家底，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创造收入的资产。报道还援引华中一名开发区财政部门负责人李健说，他上半年都是在度忙着清理区内的空壳企业，因为他们只会走账交税，还享有退税优惠，但是现在财政压力太大，可能没钱退税。另一项重大任务则是将隐形债务清零，以获得上级部门资金奖励。第三件事是包装专项债项目，将一些并不完全达标的项目包装为符合专项债申请要求的项目。第四件大事是应对检查，他说3/4的精力是应对检查。某县级市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郑庄亦说，每日从上午8点到晚上10点后，主要工作就是写材料，这半年有意义的事情一项没做，除了应对检查，就是搞专项债项目，做预算。印度逐渐扩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以应对与北京之间日益激化的边境争端。印度媒体近日指出，自2020年5月中印爆发边境武力冲突以来，印度已经在前线部署了68,000名士兵与9,000吨军事装备设施，以防止中共跨越边界。据悉，印度在其实际控制线附近安置了330辆步兵战车、90部坦克、若干火炮、地对空武器与雷达等，该国空军亦在当地部署中队，军机包括标锋、米格29、美洲虎等。这些部队使用进攻态势，全天待命，亦可以在5到7分钟之内升空执行任务。 CNBC 指出，中印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源自于两国在边境上的紧张关系。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副会长潘特认为，由于北京在边界问题上拒绝让步，印度感到该国之前在东南亚地区采用谨慎政策的做法没得到真正的回报。6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强调，中印边境冲突正在影响两国关系，只要边境问题没得到解决，中印的双边关系就无法得到改善。在周一，中印开始了第19轮军事级别的边界会谈。印度媒体 News18 援引新德里政府高层消息人士的话讲，中方无法承担台海与印度两条战线的压力，而美国与印度的关系正在变得更加密切，这样导致中方倾向于降低局势。同时，莫迪政府亦加大了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接触力度，来抵制北京的侵略行为。 东京哈德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长美贤话，今年六月，新德里表示将向越南赠送一艘海军军舰，这个是两国防务关系不断加强的最新迹象。此外，印度仲培训越南空军战斗机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派遣海军舰艇不断访问越南。越南亦表示计划从印度购买超音速导弹和地对空导弹，这样的做法反映出印度发展东南亚地区影响的意愿。八月十四号，香港七位知名的民主人士被法庭撤销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他们先前因为参与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而被定罪。已经解散的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以及包括律师吴凯仪在内的五名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因反送中运动维园818流水式集会案，2021年被控组织未经批准集而被指控欺诈罪，目前正在香港最高安全级别的赤柱监狱服刑5年9个月。吴凯仪、李柱铭、李卓人和柯俊仁在法庭上聆听法官的判决。日前被拍摄到狱中情况的黎智英没有到庭，外界认为随着民主运动人士的被捕和流亡，以及中共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令香港民主运动逐渐衰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